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十一集，郎青闪身进屋，李凤仪一看不认识，警觉起来。
你是什么人？
郎青本来心虚，经这么一问就结巴起来。
我是海龙的朋友。
来此作甚？
我替他向你面谢借钱之恩，顺便会会小姐。
李凤英一听火了，唰的一声抽出宝剑说：
分明不是好人。
郎青一看明晃晃的剑刃直冲着胸口，稍一使劲儿，小命就完了。他两眼瞅着宝剑，连忙说：
哎，大姐饶命，我这就走。
李凤英收回宝剑说：
滚。
郎青吓得摔了个仰卧灯，急忙爬将起来，刚迈一步就听得身后喊道：
站住。
他乖乖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李凤英想，
这小子不是东西，我不能让他白走，总得捉弄捉弄他，让他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
想到这里大喊一声：
回来。
郎青顺从地走了过去，
把蓝山拖下来。
这
李凤英用剑一指说：
快拖。
是。
把鞋也拖下来。
郎青答应着刚刚脱下鞋来，突然当院传来说话声。李凤英方才意识到这个玩笑开得不好，即便让他穿上蓝衫，黑夜里留个男子在房里有口难辩。他灵机一动，指着一个衣柜说：
进去。
郎青莫名其妙地钻了进去。李凤英说了声：
不准出动静，不然小心狗命。
说着咔嚓扣上一把大锁，关上门，吹灭了灯，坐在床沿细听动静。张氏和李颖在酒店喝了几盅酒，便退出酒店来到赌场。也是李颖牌运不济，没赌几局就输了个不亦乐乎，欠了一屁股饥荒，明言第二天还账。他和张氏出了赌场一起回家，张氏没输自然好过，那李颖可就心焦起来了。这李颖想到为难之处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就和张氏商量：
我有个还钱之计，想借你一臂之力，不知肯不肯帮忙。
张氏说：
什么计策？说讲出来，咱们合计一番。
李颖说：
小妹今年就要出嫁，嫁妆俱全，嫁能无数，你敢不敢跟我从后院跳墙进去，撬开小妹的房门，捡那值钱的香柜抬出一个来，取出衣服点给当铺，还账绰绰有余，自然也有你的好处。
张氏一想，
这可是个不用本钱的买卖，事成之后就能捞到外快，倘若出了事儿，自有李隐顶着，我怕他何来。
想到这里便满口答应。二人商量停当，李隐带着张氏来到自家后院，爬过墙头，溜到他妹子房前，把门一推，咯吱一声没有推开。李凤英忽听门响，便咳嗽了一声。李颖推门，门关着，又听到屋里一声咳嗽。
怪呀，天到这般时候，小妹为何还没有睡着？
他回手来溜到一边，附在张氏耳边说：
我家妹子尚未睡着，需待一会儿才能动手。
说完两人蹲在墙根一动不动。李凤英咳嗽一声，听见脚步去远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心想：
八成又是爹娘听到动静来后院看守东西。
此时郎青两腿卷麻了，想喊不敢喊，想叫又不敢叫，轻轻地翻了一下身，压的柜子咯吱咯吱的直响。李凤英没敢说话，用手拍了一下柜子，意思是警告郎青老实。待了一会儿，他听见外面没有动静，遂欲开柜放走郎青。刚刚取出钥匙开锁时，他又觉不妥，想着还是应该先去前院看看二老是否睡下了。 于是打开房门到前院去了。李颖眼尖，一见妹子出房去了，便招呼张氏进屋，捡了一个最重的柜子抬了出来，越墙而过，抬向外边去了。郎庆在柜子里吓得哆哆嗦嗦的直打颤，也听不到外面的说话声，晃来晃去，那头竟撞在柜子那一个大铁钉上，一阵晕眩，竟昏迷过去。李颖和张氏抬着柜子走出四五里地，看看天色将明，将柜子放下，商量起来。
抬到哪里去呢？
张氏说，
离此不远有座孤庙，不如把柜抬到庙里藏在神座之后，咱俩暂且回家，等到天黑再来开柜，取出衣服好去典当。
李隐说，
就这么办。
说着他就和张氏把柜抬到庙里收拾妥当，这才出庙。张氏有点不放心，便说，
李兄，你我务必在今晚起更时分在此碰面。
李隐说，
好，不见不散。
二人说罢分头而去。李凤英回到屋里，连人带柜都不见了，吓了一跳，心想此事不可声张，吃个哑巴亏算了。他点上灯一看，长衫粉履还留在房内，他没有销毁，打算日后找海龙与他算账。张氏与李隐分手后往家走着，心里嘀咕，
我与李隐出了这么大的力气把柜抬到此处，他许下事成之后也有我的好处，到底能给我多少好处呢？打发得我满意还好，要是不满意呢？我和他吵不得闹不成，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，还不是白吃哑巴亏。对，此处离赵大管家不远，我和他交情深厚，不免对他说之，叫他到庙里把衣服取来，二人平分，岂不更好？
他打定主意，回头就往赵村去了。到了赵村，张氏就叫赵大官的门。赵大官的女儿出来开门，见是张氏，便说，
叔叔里边请坐。
你爹在家吗？
不在。
张氏走进大门后说，
侄女，你听我说，你爹回来就说真武庙神座后面有一桌柜，里面尽是衣帽衫裤，叫他取出送到当铺，锁点之前我与他平分享用。
张氏对赵大官的女儿嘱咐一番，出门走了。谁知他这番话却被别人听了去。原来赵大官的隔壁就是胡伦家，胡伦的老婆莫氏清早起来上茅房，听得隔壁赵大官的女儿与个男人谈话，听声音又不是赵大官，心中疑惑，便贴在墙根偷听，把张氏说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，一时动了爱财之心。他想，
趁那赵大官未回家来，无人知晓，我不免先到庙里把衣服取出，有谁知道。
主意拿定，回到屋里，莫氏摸了条口袋，掩上房门，拐弯抹角来到真武庙。这座孤庙破烂不堪，平日又没有香火，显得阴森森的。莫氏前来偷衣服，本来也不是光明正大之事，所以一进庙门浑身冰冷，头皮发麻。他拍拍胸口，壮了壮胆子，一直找到神庙后面，一看果然有张柜摆在那里，心里好似开了花。他伸手开柜，见柜上挂了锁，随手捡了半头砖，造定铜锁，咔嚓砸了下去，把里面的郎清震醒了。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咔嚓又是一砖头，把个郎清震得头昏脑胀。莫氏接着砸了三下，锁还是没开，心想，
人都说好锁架不住三鞋底，怎么我这三砖头他还是没开口，莫非我砸的不是地方。
想罢换了个位置，运了运劲儿，照定铜锁就是一家伙，哗啦，锁落地了。莫氏把砖头一丢，掀开盖子一看，哎呦一声仰倒在地，蒙头转向。那郎青爬将出来， 一看莫氏有点面熟，拔腿要跑，又见自己浑身上下只穿条短裤衩，无法逃生。常言说狗急跳墙，他见莫氏两眼发直，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，碎声毒计，就地摸起那块半头砖，照头使劲儿一砸，莫氏没吭一声就气绝身死。郎青扒下莫氏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顺手又把莫氏丢进柜里扣上盖子，出庙逃命去了。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